翻江蜀蒋平，就这样就着徐庆他们撤了。再说君山的人追到水边上，几个桃木一咬耳朵，别追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半夜也不知敌人来了有多少，路上有没有埋伏，倘若这一登陆中了埋伏怎么办呢？干脆禀明大帅再做决断。所以呢，他们船只一掉头回去了，干丢了个徐庆。他们怎么回到君山，向忠雄怎样说，咱不提，单表这帮人跑了一层，回头一看没有追兵，大伙这心这才放下。哎呀，歇一会儿吧，大家坐下休息。卢芳提议啊，卢芳说这么办吧，咱们已然来了，能不能把老五的古瓷坛咱带回去就得了。大伙一听，对，干脆把古瓷坛带着吧。所以大伙一拐弯又赶奔五棵松盘龙岭。徐庆就说，我注意啊，那他妈净埋伏，前者我跟展老爷我们来上坟来，一摸那供桌咔吧一声掉到陷坑里头了，也不知道谁那么损，在这里布置的埋伏，咱们要去那古瓷坛咱可就注点意了。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。等来到新坟切近，蒋平告诉让人们站在外头，欧阳春说这事交给我。欧阳春呢慢慢就到了里边，用七宝刀的刀尖走一步探一步，结果啊这埋伏就前半截有，坟头这还真没有。不是不想装埋伏，因为时间短处还没来得及，这坟就是个大土包。欧阳春来得切近，冲着外面一点手，来吧，没事。这大伙到了里边，徐庆呢又上来热心肠，小五啊，你的英灵莫散呐、啊，哥们弟兄来请你的骨回来喽，你三哥也来了。咧个大喇叭嗓子他又哭开了，他光顾哭了，往前走着走着他没注意这坟头上趴着一个人。因为天黑您就离着一丈多远都看不清，徐庆光顾哭了，往前一凑合，好悬没碰到这个人身上。这人一扭头正好看着是徐庆，气坏了，手里头拿着把铁锹奔徐庆的脑袋上肉就是一铁锹，那要劈上脑袋就掉了。徐庆没发觉，北侠看见了，欧阳春大吃一惊，心说这人是谁，怎么下了狠手了。老侠可往前一纵，飞起了一脚把这铁锹给接住了，啪啪啪啪啪，铁锹也飞了，落到坟外头了。众人吃惊，这才围拢过来一看，这人是谁呀？正是陕西凤翔府的白面判官刘清。徐庆一看是刘清，眼珠子都红了，好他妈姓刘的，你敢暗下毒手，三爷也跟你玩不了。徐庆就满地滑了，打算找个砖头跟刘清玩命，让大家过来把他给劝住了。怎么呢？都是自己人呢。在上文书咱们说了，刘清这人很古怪，他一辈子就交了一个好朋友，就是锦毛鼠白玉堂，跟别人可也不错，比白玉堂差的多的多。白玉堂的死信他也得着了，在陕西他一听说白玉堂死到冲霄楼通往镇，而且死的是乱箭穿身，刘清当时就背过气去了，在家里就哭啊。后来柳爷下了个决心，我跟老五我们是多头之后，患难的弟兄，我不管别人， 想什么办法，我把古瓷坛我得弄到手，把老五的骨灰抱到我们家来，我得超度超度，以尽弟兄之情。柳青就安了这么个心，离开陕西凤翔府五柳沟，赶奔君山。他刚到，一见着这个坟呢，柳青是肝胆俱裂呀，啪到坟头上就哭开了。他没想到欧阳春、徐庆他们也这阵来的。虽然说他跟白玉堂不错，但是跟这帮人他怀有敌意。一看徐庆那急了，柳青也急了，心说刨出老五去我谁也不教啊，你们干什么？想起当初他们上悬空岛捉拿白玉堂的情景，这口气儿还没出来呀、啊，甩掉衣服就想动手。徐庆呢是个孬包将，一见着打仗啊比吃蜜还甜。这徐三爷也撸胳膊挽袖子想要动手，把蒋平给急的跳过来把他们拦住了。打给他，我三哥您怎么回事，赶紧后退。他压着火来到柳青面前，兄弟你怎么了，咱们弟兄之间何冤何仇啊、哎、谁也没把谁孩子抱到井里去，你不亏我的我也不欠你的，你是老五的朋友，我们也是大武艺，你说咱们何苦来的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还记恨当年之仇，在悬空岛你帮助过老五，让我三哥一顿臭骂把你骂走了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为什么要骂你呢？你为老五好，我们也为他好啊，所以中间在发生这场误会。兄弟，既然咱们都为老五好，那么白玉堂死的那么惨，咱们就应该同心协力给老五报仇，尽朋友之情，这才叫对。你说大敌当前，我们自己人耗子动刀窝里反，能交代得下去吗？你也是三十多岁的人，奔四十走了，我们也这把年纪了，这么干岂不被人家小看呢？请兄弟三思。那蒋平多能白回，死人都能说活了，结果把柳青说的是闭口无言。北侠也过来，刘大兄弟，算了算了，看在我的份上拉倒了吧。你这是从哪儿来？你看柳青啊对欧阳春格外的尊敬。老哥哥，刚才光顾生气了，忘了给您施礼，请老哥哥原谅。没说的没说的，小弟我从陕西凤翔府五柳沟来，哦，从家来。这么一说你也知道老五为国捐躯喽？是啊，在家乡我就听到老五毙命的消息，痛断肝肠。我这次来主要是找他的骨灰，实不相瞒，我打算把坟扒开，把古瓷坛请回我的原籍，给老五好好超度超度，没想在这儿跟你们遇上了。老哥哥你们这是从哪儿来？北侠叩打嗨声，把方才的经过跟柳青讲了一遍。柳青一听又惊又喜，蒋平就说这旷野深山也不是谈话之处，咱们干脆都到陈启旺好好谈谈吧。到了现在柳青这火也消了，徐庆也不生气了，大家同心协力把这座坟扒开，在里面取出古瓷坛。这一见着古瓷坛 就好像见着白五爷一样，大家又一阵的难过。由柳青抱着古瓷坛，众人来到陈启旺、陆斌、鲁英和陆斌媳妇，把灯光长起来，这又做水又做饭。大伙到屋里头连休息再谈话。蒋平就说：“刘大兄弟，刚才我把这话说半截，现在我们公馆正在用人的时候，你跟我们没什么交情，但是跟死鬼老五交情不错呀。就冲着给他报仇的份上，你也得出力帮忙啊。兄弟，别回去了，跟我们在一起干吧。”
这个
柳青啊，沉着脸蛋子考虑了一会儿。四哥，这个给老五报仇责无旁贷，我一点说的也没有。但是我这个人呢，找死理儿。当年被我三哥徐庆一顿臭骂，把我骂走了。我曾经对天起誓，擦刀封镖，永远不出头。金盆我洗了手了。你说这事儿无缘无故，我又跑出来重新加入绿林，我算个什么东西呢？四哥，咱商量商量。我呢，先把古瓷坛借住，抱回原籍，给老五进行超度。超度完了，您呢辛苦辛苦，去请我一趟。为什么要走这个形式呢？就是遮盖众人的耳目。说我柳青重新出头，是因为受人家约请才出的头，不是我自己这个人吃饱了撑的，说话不算数。您呢，给我这么个脸儿，有这么个台阶下，我才可以帮忙。妥了，兄弟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一言为定，就这么办了。柳青这个事儿决定下来了，把古瓷坛交给他。柳青先起身告了辞了。他回五柳沟，咱先不说，单表蒋四爷领着众人回到公馆，见钦差大人严查散，把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。严大人一听，展雄飞还在君山呢，人没救回来呀、啊，这玩意儿是实在的担心呐、啊。蒋平就说：“大人，您不要顾虑那么多了，打仗没有不死人的，打仗没有不被人家俘虏的，这个事儿也不奇怪。我估计忠雄有爱将之癖，一半时不能对咱老爷下毒手。假如万里有一，真出了事儿，那也讲不了，说不起呀、啊。那咱老爷就算为国尽忠了呗。大人呐、啊，我们做了决定了，这襄阳是龙潭虎穴，您万万不能在这待下去了。依卑职所见，您赶紧离开虎口，迁居到武昌府。在这混不下去了。大家也劝，严大人也感觉到形势严重，通知了太守金辉，装箱子打行李，他们偷偷的离开襄阳。蒋平呢，还把眼前这些人进行了安排。第一个保护钦差大人的就是二哥韩章。为什么非叫韩章呢？一则韩二爷有能耐，二一则这个人办事认真，你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，一丝不苟啊。所以叫韩二爷保护严查散。愚者的人又进行了安排。第一，他让北侠欧阳春、贺妖胡志化想方设法打进君山，能把这忠雄给拉过来，目的为了救展雄飞，也为了破君山。他知道智化有主意，那智化叫贺妖胡，要讲究智谋，比蒋平资在以上不在以下，所以蒋四爷也就不详细交代了。这个兄弟全交给你了，你们怎么进君山卧底，怎么办， 你一手遮天，看着办吧。
嗯，
四哥放心吧，把这事交给我。蒋明说：“我呀也别闲着，我现在就起身赶奔五柳沟，我得请柳青去，多个人多份力量。
嗯，
那么咱大哥呢？你算八路巡回使，哪路不到哪路你接应。再有一方面，你得请人呐，像铁面金刚沙龙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、铁戟将鲁地鲁忠贤、翻江海马尚军义、浪里波条十万魁等等等，凡是我们认识的人一个别落，越多越好。我也看好这个形势了，早早晚晚得群雄聚会，破冲霄楼通往镇，在襄阳还有一场血战呢。我们人手少，可就不好办了。好嘞，还得说蒋平，啪啪啪啪啪，安排的头头是道，然后众人分头行动。安下别人，咱先不提，单说蒋四爷，全安排完了。他把小包收拾好了，起身赶奔陕西。咱们说书是快呀，实质上这就过了很多天了。蒋平一路之上饥餐渴饮，夜住小行，这一天终于来到五柳沟。掐手指头一算，跟柳青分手快一个月了。四爷呢，到这一打听柳青的家，谁都知道那柳青有一号啊，人家本地的绰号叫陕西侠。要说七侠五义，这侠客之中有人一号啊，那跺一脚三省乱颤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还有人管他叫柳员外。蒋四爷一打听，有人告诉，就是前面那个门。蒋平一想，不能空手去，买了四彩礼物，这才找到柳青的门首。一看呢，呵，门前高挂引婚幡，出来进去的人都系着白孝带。当时他明白了，柳青说过要给白玉堂超度，不用问，这还在超度期间呢，要不这些人不能带孝。来的门首蒋四爷平身站住，把身上的土掸了掸。哎，有人吗？哪位听差？门上的人一看，嚯，来个小老头，谁也不认识他，赶紧给总管送信。时间不大，总管出来看了看蒋平，哎，您辛苦，老爷子您找谁呀？我借问一声，这是柳宅吗？
啊，对呀。
白面判官柳青就在这儿住吗？
那是我们员外爷。
请问老爷子您？我呀姓蒋，叫蒋平，人送绰号翻江鼠。
是啊，您是蒋四老爷。
不错，就是我。
哎呦，四老爷，恕我等眼拙。众人过来给蒋平施礼，
蒋平把他们搀起来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不知者不怪。我说你是总管呢？
啊，正是。
你们员外爷柳青在家呢吗？
哎呀，四老爷，跟您这么说吧，我们员外爷不在，离开家已经两天了。
哟，哪儿去了？
这不是给白五爷超度这个丧事吗？把我们员外爷忙活坏了，又请和尚，又请老道，又请尼姑道姑，给五爷呀要超度，好好的超度超度吧。
听说那意思呢，大概得40多天，但是这个人呢没请全。
我们袁爷挺上火，上了东五柳沟了。
哦，还有个东五柳沟。
对，
离这18里地，那块还有个家，差不离来人去客都到那儿联系，我们袁爷跑那儿办事去了，多再回来。
这可不一定，袁爷临走没说。
哎呀，蒋平家琢磨，我就是找柳青来的，我等不起呀。
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，你想要不十几里地我跑一趟吧，我总管呐，这是我带的礼物，你先把它收起来啊，我赶奔东吴柳沟去一趟。
好吧，要那么的我就不挽留您了，
回头见。
蒋平离开柳青的家，起身赶奔东吴柳沟，心急脚快，十八里地眨眼之间就到了。进了庄子里一打听，庄子人指点方向，又找着柳青的家。这柳青还俩家呢，到门上一问，这门上的人告诉他呢，四爷实在对不起您，我们袁伟爷刚走。
是啊，哪儿去了？
又回西屋柳沟了。
他怎么又回去了？
我们袁伟爷把这块的事儿办完了，觉着待着也无聊，怕那边有朋友，所以就翻回去了。
那么，哎，倒霉，要那么的我再回去吧。
四爷，您在这住一夜再走。
不行不行，没那个功夫。
蒋平一口气十八里地又回来了，到这儿见着那个总管就问，
你们袁明爷是不是回来了？
没有啊。
这谁说的？
一直也没见着
呀。没回来，那他上哪儿去了？
我没跟您说吗？他赶奔东吴柳沟了，一半时不能回来。
他说办完事儿了又回来了。
没有，肯定没回来。不信您到里边看看。
那我再回去。
蒋平又回去了，到那边一打听，那边一口咬定已经回来了。蒋四爷又翻回来，心里头一算计，就这往返七十多里地，把蒋平鼻子都气歪了，腿都要跑细了。这回再回来又见着那总管，
你们原来回来没？
没回来。
没回来的话，那我也不走了，到屋。
蒋四爷气呼呼进了屋，往大厅一坐，人们给沏上水，蒋平咕嘟咕嘟就在这喝，喝完了酒菜摆上来，四爷一句话也不说，吃了个勾满豪瓶，等肚子有了底儿了，啊啪！干什么？连盘子碗他全摔了，把总管吓了一跳。我四老爷，您这跟谁生气？
跟你，跟你们所有的人。归根结底跟柳青，我说这是朋友吗？这是冤家，水贼过河便是狗刨。哦，调理我，让我跑了七十多里地，这是干什么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柳青真在家也罢，假在家也罢，在也好不在也好，他呀便想过安稳了，房子我给他点着。
这蒋平说得出来做得出来，掏出火扇子了，啪，把火点着，过去把窗户纸给点着了，把总管伙计可吓坏了。四老爷，你听在下讲来。